四十天的等待。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又和你在空中相会咯。上一次我们说到天父爸爸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这样遵行天父爸爸的话，天父爸爸就要派天使在路途上保护他们，还要带他们去天父为他们预备的地方。天父爸爸好像爸爸妈妈一样，很细心的提醒以色列人，希望他们可以仔细的听，而且好好的遵守呢。而且接着天父爸爸还提醒他们，他会派天使来带领他们，要他们听他的话，而且要他们专心的以天父爸爸为他们的神，不要去侍奉敬拜迦南的神明，还要跟随那些邪恶的风俗。天父就会按时的赐给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啊、饮水，还有其他他们需要的好处呢。天父爸爸不但要给他们吃的，连那块土地都要特别的赐给他们。我们先一起听一段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当天父爸爸提醒他们，只要专心服侍敬拜天父，不但是食物，连他们的健康长寿还要赐给他们呢。并且再次的告诉以色列人，天父还要帮助他们把迦南那块土地赐给他们，一切跟他们征战的敌人看到他们就要转身逃跑，甚至当地的百姓啊，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要惊慌了。但是这块地要他们一年年的逐渐攻占下来，免得一下子就荒凉了。天父呢还要差派黄蜂来帮助他们战斗呢。而透过这样逐渐攻占的方式，天父要那里的土地不会一下子全部都荒废掉，反而成了野兽盘踞的地方。而在逐步赶走那些迦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渐渐的增加，才有能力可以承受这整块土地。天父爸爸这样说，
我要伸展你的疆界，从红海到幼发拉底河，从地中海到沙漠地带，我要赐给你征服当地居民的力量，在你往前进的时候可以驱逐他们。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跟他们和他们的神明立什么约，不可以让他们住在你的国中，否则他们会使你得罪我。如果你去拜他们的神明，那将成为你致命的陷阱。
讲到这里，才算对摩西交代的律法告了一段落了。天父爸爸继续告诉摩西说，
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连同七十个以色列的领袖要上山到我这里来，你们还在远处的时候就要下拜，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到我跟前，其余的人不可以靠近，人民都不可以跟你上山。
摩西就下了山，先向百姓陈述天父爸爸一切的命令和规条，而全体的以色列百姓听完了，就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天父爸爸吩咐的一切我们一定照着遵行。
摩西就把天父的命令一一地写下来。到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在山脚下筑了一座祭坛，又树立起十二根石柱，每一个石柱就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一族。然后他又派了一些年轻人协助他向天父爸爸献牲畜，作为烧化祭和平安祭。摩西把牲畜的血一半盛在盆里，另外一半撒在祭坛上，然后再一次的向人民大声的宣读他所记载下来那些天父的命令，而人民也再一次的陈述他们一定会愿意顺从遵行的。这个时候摩西就拿盆里的血撒在人民的身上，大声地说，
这血是天父依照他的诫命和你们立约的印记。
原来古代立约的仪式是要用动物的血来表达他们彼此立约的证据呢。当百姓和天父立约之后，摩西就预备上山去见天父了。于是摩西、亚伦、 拿达、亚比户带着70个以色列的领袖都上了山。当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上帝，大家都十分的震惊，心里也害怕，可是还是忍不住偷偷的低头看着。他们看到在天父的脚下面好像铺着一条用蓝宝石铺成的大道，甚至跟天空一样的透亮的蓝。本来这些首领都很担心，因为传说啊，见到天父的人都会死，可是天父爸爸并没有伤害这些以色列的领袖，还让他们可以仰望天父，让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一起吃喝。天父要这些领袖当他们见过天父爸爸的荣耀，好帮助他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定，而且顺服摩西的带领。这时天父又向摩西说，
等一下，你带他们下山之后，你再次上山到我这里来，我要交给你两块石板，石板上面写着我为着教导我子民所记下来的一切法律和诫命。
摩西听了，就要他的助手约书亚也准备好，要准备往天父所指示那个更高的地方上去了。这时摩西转头就对以色列的领袖们说，
你们先回营地等我们，要一直等到我们回来。另外，亚伦和户尔会跟你们在一起，如果碰到有什么纠纷或需要裁断的事情，你们可以去到他们跟前，让他们帮你们解决。
讲完话之后，首领们就下了山，摩西就往西乃山更高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云彩都聚拢了，把摩西上山的路也都遮盖了起来。接着天父的荣耀云彩就一直笼罩着何烈山，以色列人民在山下看着这一幕，都觉得那荣耀的光辉好像一团烈火在山上烧着。这样的云彩就遮盖了山上大约有6天的时间，而一直等到第7天，天父才从密云当中呼喊摩西。摩西一听到天父的呼喊，就赶紧追上去，又进到更深的云里，就在那里头待了大概40个昼夜。在那样的密云当中，天父就开始交代要为他建立的敬拜的帐篷，还有好多关于敬拜的方式，所以才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要40天才够吩咐。天父爸爸跟摩西交代了有关他们要奉献礼物的方式，还有一些条件。不过天父亲自说明他要的是哪一些礼物，倒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准备要建造圣所所用的，而且还预备了一个将来要放置天父爸爸给他们预备的那个十诫石板的约柜。不但告诉百姓他们要预备哪些东西，接着呢，连尺寸样式都告诉了摩西。天父一直不断的提醒，这些东西一定要按着天父所要求的尺寸和要求来献上，可不是有东西就丢给帐幕或者是祭司们来处理呢。天父一点都不缺这些东西，但是当百姓乐意照着天父的要求来准备的时候，这就是天父最开心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真的相信天父，而且真的真心顺服天父，这就是那些礼物当中的礼物了。除了这些，他也规定了祭司的服装、职分，以及未来这些敬拜献祭的规矩。他要让百姓也懂得该怎么献祭，而祭司的献祭的过程可以公开透明。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专心参与敬拜的过程，而不会把祭司当作一个神人一样的来看，知道他不过是上帝拣选的一个代表。经过这40天细细的吩咐，直到天父把预备要建的圣所帐幕、各个连结和运用搭建的材料都交代完毕之后，他却突然停了下来。这40昼夜在山下的百姓看着山上的云彩，却渐渐有了变化。明明这些领袖都上山看到天父显现给他们看，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百姓开始不耐烦，有一些传言就冒了出来。最后那些以色列人民看摩西都迟迟没有下山，就干脆聚集到亚伦的跟前对他说，
不知道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啊，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事儿？看起来啊是凶多吉少了，亚伦就麻烦你吧，替咱们造一个神明，他来带领我们好了。
小朋友，才不过40天呢，这时候百姓竟然已经担忧到要另外安排别的神和领袖来带领他们了。那接下来亚伦该怎么回应他们呢？你也动动脑筋吧。我们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了，下次记得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我们下次空中见咯。